而且你在观跟知觉的时候呢，你心中升起说这是我意思，你有这样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。
可是有没有包括作意的意思？
这个地方一定有作意，因为这里是你的心说法的一个作用。这个刚刚我说你
作意
就对了，因为但是我讲的那个作意是五片形的作意，我不知道你说的作意是哪一个作意。作意啊，在佛教里面有好多种使用的场合。我刚刚说的一定有作意是讲一定有五片形的那个作意，可能不是你说的作意。这五片形的作意是说，因为有个对象嘛，你心里头有个对象，你要让这个心去专注这个对象，这个叫作意。这个在五片形的作意是这样定义的。但是你说的可能不是作意，你说的其实不是作意，你说的是想，你说的是想跟思。想就是取那个相，取那个相叫做想。然后思呢就产生了一个理解，就要有一个决定性，然后要对他采取什么动作，这个叫思，这都是五片形。所以你说的应该是想，取了相之后呢，对他认知，这是想。其实这个想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个相。那个相其实是想，梵文去看那个字其实是想，古文相通啊，其实是想，就刚刚取相叫做想，取相然后对他的一个理解，这叫做想。所以我想你说的作意应该是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是心说法的活动，当然这个心说法是你第六意识的活动，这样子。总之这个阶段就是有这样的情形，在你的禅定或者你的止观当中呢，你心中知觉到有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你对他产生这个念头，就是这是唯识，就这样子，就有这么一个阶段了。你经过这是第二阶段，那这个阶段呢，因为他是有这么一个对象，就是已有所得故，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到达了现证唯识，就还不止，就等于说还在那之前的一个阶段，大家明白吗？它的差别，这个差别也很有意义的，很有意义的，就是刚才有个对象在你心中，有个对象，这个对象你对它产生一个念头说这是唯识，这个念头就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唯识，不是真正的唯识的状况，不是你真正契怒唯识的那个状况该有的现象。那什么？等一下会说明真正契怒唯识的真正状况是什么状况呢？好，那是28颂要讲的。对27颂，大概可以这样了解哈。总之，判断刚刚讲了一个判断，就是因为有所得啊，就刚刚讲。简单说就是还有个这么一个对象，你对这个对象认知，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念头，到那里都还不算是真正的。好，那28颂，若实于所缘啊，智都无所得，尔时诸为是。原因是什么呢？离恶取相故啊。28颂就回答了刚刚27颂，为什么27颂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等于说见到，或者说我们说开悟，或者是说见得等等等等，原因就这里讲，若实于所缘，智都无所得，就是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好得不得了啊！大家好好体会这一句话，若实于所缘，智都无所得，这句话好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句话贯通般若经，我们刚刚才讨论般若经的内涵呢。般若经的内涵就是这一句话：以无所得为什么？为方便嘛。总之，整部大般若经的最重要核心就是无所得。我们都会背诵般若心经，无智亦无得，就是这句话。可见呢，不管是走这个般若经的修行，或者唯识学， 的修行，在这个地方来说呢，应该完全一样。其实还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不过就这一点来说，真的是一样。哪一点来说呢？就是这里讲的，若是于所言，自得无所得。在这个时候是，只要是测见了限量的、测见的空性、般若经的立场，或者这里讲的测见的原始实性，就是诸法的这个圣意，也就是真如的话呢，一定是一切都无所得，彻彻底底的无所得。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有那个念头说这是唯识，没有这个念头。有这个念头就是在第二阶段，这个是第三阶段。那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没有这个念头？平常我们都有念头的，只是这个念头很微细。因为你有对象你就有念头，有对象就有能所，就有这个有所得，因为一定有能知的主体这个部分跟被知的那个客体这个部分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第三阶段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了这个东西了，一定要打破了能所相见。这个时候如同，一定要比喻的话，真的是如同什么？如同水跟牛奶，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分哪个是水，哪个是牛奶，他们合合一体，没有办法再分。这个时候不会有念头说有一个我跟有一个对象，这个时候我跟对象是完完全全合一的，不能够再分了。就像我们，好像我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，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哑巴吃黄连，就你东西吞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滋味是你没办法讲出来，就没办法去描述它。这就是二十九颂要讲的，你没有办法去描述它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分主跟客。偶尔我们在世间的经验也有一点点类似这个经验，你没有办法去分主客对立去描述一样东西，但是是有的，不是没有。这个境界确实是有，那之所以不能够描述它，不能够，是因为打破了能所对立啊，打破了能所对立的。就像你，我或许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不知道恰不恰当。我不知道，我小时候游泳，我喜欢跳水，在游泳池呢，就从高的地方跳到水里头去，那个身体正接触水的那一刹，那一个很短时间里面，那个感觉没有办法描述，因为整个身体都冲到水里头去了，就融入到水里头去了，好像水人身体跟水是合一的。我想那个鱼游在水里头大概是这个感觉，它没有办法分鱼是鱼水是水，这是个比喻啊。总之就是没有人所对立，合合一体。 OK， 这就是二十八颂要讲，这个时候就真正安住在唯识性的状况当中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就修行来讲呢，是必须在禅定当中，要记得这一件事情，必须在禅定当中才能得这个叫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就是指这种状况。好，二十九颂呢，无得不思议啊，是出世间智，舍恶出众故，辩证的转移。这一颂分前半跟后半，前半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描述，无得就是无所得，不思议。那么日本的这个编者，他把无得说是离索取，就是说实在简单讲，就是没有办法再分主跟客。这个时候没有客也没有主，没有所也没有人，就无得不思议。不过梵文的或者这个中文翻译呢，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划分啊。无得不一定一定要划分为说离索取，不思议就指这个离人取，可以这样说，但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总之就是这样的状况，没有一个对象是你可以再去得，再去好像把它当作客体这样去认知它的，不是没有，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当作客体去认知它，无得不思议，不是我们平常那种主客对立的思维 那一种，就叫做不思议。因此呢，说它是出世间的智慧，也就是无分别的智慧，这样子。那么，因为一般时候的世间智慧一定是有得，而且是可思议。只要有能所，就能够有分为可得跟可思议啊。这里是没有能所，所以是出世间的智慧。那么这一个出世间智慧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在刚刚讲的整个的修道的次第，从刚刚讲那个要断除偏计所执立场说呢，就破除了这个恶障，这二种出众啊，就像这里讲的舍恶出众故。那么这里小字说恶障种子啊，当然恶障我们一般说是烦恼障所之障，这样子。这个恶障也可以被看作是恶趣，就刚刚我们才讲的恶趣有好几种，三种以上的解释啊，看你的那个深浅啊。总之当然这个恶障这里比较深，完全破除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。我要解释一下烦恼障跟所知障，一般人对这个理解不见得很正确。烦恼障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贪嗔痴，那一些出众的烦恼等等呢，是障碍你解脱的，就是如果有这种障碍呢，那你就在生死轮回当中，这一种叫做烦恼障。那么比方说刚刚讲贪嗔痴慢疑恶见愤恨嫉妒等等等等等，无惭无愧等等，那些20种那个不善心说法点点点，还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呢，都是叫做烦恼障，因为它会让你不能解脱，仍然要在生死轮回当中。好，那么什么叫所知障呢？有的人有时候说所知障是你读书读太多了，或者说你有抱持某种观念，这个观念就使得你不能接受别的东西，那个不叫所知障啊。不是的，这个所知障指的是菩萨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为了要度化众生，他要遍学一切法门，要通达一切事物，他还不能通达的时候，那个叫所知障。他还不能通达一切事物，不能通达一切法门，那个叫所知障。而这一种障不障碍他得解脱，能会障碍他得佛的智慧。因为菩萨就是在刚刚讲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，然后呢观察彻悟一切的无量无边的诸法，那他还不能通达的时候呢，还有困难的时候，这个叫所知障。这个所知是指对象，不是指什么知识啊，或者他读，不是，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它。这个梵文藏文都看得出来，字面上叫做所知，但意思不是说知识，是指对象。所知就是对象，这对象指的就刚刚讲的一切的法门，还有一切的存在，在这上面他还不能完全通达。不能通达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通达他们的无自性，还有通达他缘起性，一切因缘的错综复杂的因缘，像佛陀的智慧能够了解一切的来龙去脉，那种因缘菩萨也要得这样的智慧，在还没得这个智慧的过程中，那个叫所知障。那我刚刚那个解释是标准答案，如果你看梵文藏文呢，这是看那个佛教词典就是这样说的，那么印度的论点都是这样说的。那我刚刚说是说我们在一过去学佛的历程当中，偶尔听到人家那样的说了，那个是不对的。一般人说你只要有这种观念你就不能接受什么观念，或者说你书看多了先入为主，那叫所知障。 OK， 那个是完全不正确的理解哈。所知障就我刚刚讲那样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刚刚讲这个时候的是第四阶段的修道次第的第四阶段，已经是我刚刚讲的得了根本无分别智之后的叫做修道位，这个阶段叫修道位哈。修道位就是要去通达一切的刚刚讲的事物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那个 障了，当然烦恼障舍了，也要把所知障也要舍了，也要破除，这样子。如果只是说书读多了，或者是先入为主的观念，那太容易了，那太容易了，没那么容易。在修道位菩萨要舍了这个所知障，如果那样，那太简单了。那他要遍写无量法门的，还要遍知一切法的，刚刚讲来龙去脉因缘的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所以为什么菩萨在这个阶段要花很多功夫？总之，如果成就了，就辩证的转移，把烦恼障破除了，所知障破除了，他的阿赖耶识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名字叫转移。转移呢，就如果就刚刚讲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，一直到七地、八地，到这个时候可以得十地乃至佛果。转移啊，转移圆满说可以说得佛果。当然要经过前面的阶段，好、哦，所以正如我刚刚讲说，那个所知障，如果是一般修的那个时候，那太容易了，实际上是很不容易。菩萨要修无量的啊，积集无量功德智慧，才能破除所知障，才能得佛果位的。总之，第四个这个呢，也就是它的圆满了。我说那第四其实已经含了第五，就对了。辩证的转移就是得了佛果位，转移这个字要说明，其实是倒过来，这个一呢改变了，这个转其实也不一定有改变的意思，这个转这个字呢，跟第一个颂，这个唯识善颂第一个颂讲那个有种种相转啊，从梵文来看是同一个字，就是那个Pravartate， 那这个其实它的意思只是说有产生活动 Pravartate， 但是我们的理解好像把它解得有转变了，其实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应该是说它的意呢就是升起来了，那这个意是不同的意啊，这时候意是指佛果圆满的佛果呢证得了产生的叫做转意，所以这个在古时候的翻译我觉得很容易有不同的理解，那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转变，从原来有漏的或者是不够，就像月亮一样，那个从初一初二初三一直慢慢慢慢到了十五满月，这样的满月确实跟前面初一到初十是不一样啊，确实好像有一个变化，他也确实有这个状况，总之从菩萨从这个初地一直到十地慢慢圆满圆满，到这个时候圆满了佛果位。三十颂第三十颂说呢，此即无漏界啊，不思议善长，还有呢安乐解脱身大摩尼，这样子梵文里面没有法这个字，这里说大摩尼明法，梵文并没有这个法这个字，但是有大摩尼的什么什么这样子，好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最后的圆满的佛果位呢，要描述它，还可以用这样方式去描述它，就是无漏界。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汇呢？回应到最前面那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前面讲它有很多的种子啊，等等等等很多活动啊，现在的阿赖耶识呢，就转为无漏清净的状况。当然也不再叫做阿赖耶识了，这样就叫做无漏界，或者叫做转移，叫做什么这样。那么他的状况是不思议，这样的一个佛果位，这样的就是涅槃也好，或者说圆满的菩提也好，无上正等正觉也好，总之他是怎么样呢？当然是无漏的。那这个界这个字呢，也是在古代都有好多种解释，主要的解释是把它理解为因。因果的因，不过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，也可以不一定要这样理解，就这样，界它也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吧，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吧，啊，那这里日本人说它也有障也有因，可以这样去理解它。当然《摄大乘论》也有提到这个界啊因啊，都是把它当作是同样的意思，啊，不思议善长。那不思议这里讲就超越了一般的 一般的寻思，一般的思维，然后它是善，是常，是安乐，是解脱身。那总之这个就是佛果的一个圆满的一个描述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当然佛果圆满，佛果确实就是这样子，当然它是善，再也没有恶的可能，它是常，再也没有无常变化的可能，它是安乐，而且是永恒的安乐，再也没有不安乐，再也没有苦，它是解脱，再也没有烦恼不解脱了。简单讲这样子，那它就是大摩尼的什么什么，其实是大摩尼的法身，也是大摩尼的法身，不是法身，叫解脱身。我看看 ，OK， 这里哦，好，法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的不是法身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时候叫可以叫做大摩尼的法，但是不是叫大摩尼明法，叫做大摩尼的法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叫做大摩尼的法，这样子。稍稍有点不同，不过意思也没有差很多，就是大摩尼明法。这因为这是我们就是圆满的佛陀他所证悟的法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当然也就是前面讲的无漏界也是解脱身点点点点点。其实这些对于无余涅槃或者是圆满菩提，在经论上还有很多的描述都可以的。那大致上我们三字颂就是这样子解释它。那么最后面这个第十二页呢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结尾啊。结尾。以一圣教及正理，分别为是性相意，所获功德施群生，愿共速登无上觉。这个结尾的这个不太需要怎么解释，这是一个回向。可以说这个回向的一个寄送。好，已经超过时间了。有一个人有问题，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吗？我没有听得很清楚。
那个德是执着的意思吗？还是说有没有这个东西的德，取得的德？
这个时候呢，不说是执着，不用执着这个名称。好。在梵文里面呢，跟中文也是一样，有时候很难去区别德这个字跟执着这个。我现在说的执着不是骗你所执那个执哦，是指取，就拿东西这个拿。梵文的拿叫做格拉哈亚，格拉哈亚，格拉哈亚就是拿东西的拿，拿。那么这个德是乌巴兰巴，不太一样。好，五八兰巴这个德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有一个对象，有这么一个被你认知的对象，有被认知的对象，就叫做德。
所谓的意思。
也不一定那么强啊，总之就有一个对象让你认知到，这个就叫五八兰巴了。那这个格拉哈亚这个还要强一点，拿。要有拿的，要有一个这，就是去拿这个叫做执，叫做你说的那个执着的执，要拿的，还要强烈一点呢。那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强烈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地方很细微，这个强烈的那个拿还粗糙，这里已经超越过了，已经没有那个粗糙了，都已经解决了，现在还是讲比较细微的。因为这个刚刚讲，你知道有一个东西让你认知了，有一个主体跟客体这个认知的话呢，这个细，这里是讲这个阶段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德是指这样的状况。我不知道这样表达了不了解那样子，这我们可以稍微在日常生活上去思考一下，因为有的东西是比较细微，像我们可以很明白，有的东西我们只是认知它嘛。比方我们现在认知这里面前有一个佛像，我并没有拿他的这个动作，我是指心理的动作，我心里头并没有要拿他。那如果这里有一个冰淇淋，我可能要去拿了，我的心理可能要去拿，因为会有一个动作靠过去的一个动作要拿的那个心理作用，有可以做这个区分吧，对不对？我 也差不多就类似这样的情形。
那换句话说，还是有相，
都有相。粗糙了，那当然有相啊。粗糙你是哪？当然有相，有对象。你即便只是认知，那也有对象，也有相。
也是有认知的那个相。
对，对，当然有，都是有，都是有所得。看样子我们又没有办法念梵文了，不好意思耽搁太久，我们还是下课好不好？下一次再来念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就正式进入成为师尊的本文。好，阿弥陀佛。